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在我们开始分享三十八章以前，我先讲一下。爸妈昨天提醒我说：“大爹，你年纪大了，这个张冠李戴，这个大麻风的，这个捡了这个战利品啊，跑去是这个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发生的事。”是这样，真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这样哈，不完全哈，这个张冠李戴，这个你们不要把大爹讲的当作是这个哈，在要细细查考圣经，不要让人家替你读圣经，讲的人像大爹一样，有的时候会张冠李戴讲错。好，我们来看第三十八章。三十八章很简单的，好像大体上来看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讲到西西家王病。然后呢，另外一部分讲到西西家王病好了以后，他心里面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啊，是这样。那么我就从这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我要讲到的是，西西家他是一个什么呢？至少他自己是一个纯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这样一个人，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啊，不是啊，没有过，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没有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人会不会病？要不病得要死。所以我们病的时候不需要讲很多话，是这样。有什么这个人吃五谷当百病吗？有什么？很奇怪，今天的人很怕病，怪不怪？啊 ，OK， 好。那么好，我在讲西西家王，先知跟他讲说，你这个病一定要死。就好像说今天假如说你去检查身体，突然医生跟你讲说你已经得了末期的肺炎，这个肺炎或者怎么样，得了末期的癌症，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会哭也是平常事，不要去笑一个人，说哎呀你看你怎么样，对你笑人家的时候，你除非你自己被医生宣判过你是癌症第四期，对不对？你也不慌不惊不哭，对不对？等大家哭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才会也不去小看人家，对不对？因为你一定有征战，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当别人在软弱的时候，你没有软弱过，你就不要对他的软弱有任何的评论，好啊坏啊错啊对啊，神也不喜欢这样。我真的可以这样讲，用一个道理去评判别人对错，这件事情真的我劝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做。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这么真实的记载，西西家王是这样一个纯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怎么样？他听到先知跟他讲说你这个病一定要死，他怎么样？他没哭啊，心里没难过啊，你知道吗？但是我要问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哭？他是怕死的还是怎么样？以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跟西西家讲的话，我就看出一些端倪。什么端倪呢？原来他还不想死，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神啊你让我活下去，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神啊你让我带着以色列百姓来抵抗亚述王。所以因为他这是两个，今天很简单啊，比如说西西家痛哭，怎么跟神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先知被神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西西家，就是耶和华神答应西西家的祷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知道西西家在求什么。西西家第一个求他要活下去，第二个求怎么呢？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抵挡亚述王。好，以后神界的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讲了什么呢？好，我必要增加你的寿数，而且怎么样呢？要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手，也保护这城。从神界的以赛亚跟西西家所说的两件事情，我们知道他的哭里面有两个，一个他真的不想死，一个告诉我们他不想死的原因是现在正在这样一个为难的时候。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哭是为自己的益处哭啊，是为自己的难处哭啊，而不是这样的嘛。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为神的国的百姓在那边还有一份放不下的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我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真心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再这样讲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大家都是，今天有一种叫信心神学，有一种叫成功神学，有一种叫苦难神学，有很多的神学，对不对？那我不讲这个，我今天是这样讲，西西家在跟痛苦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神一定不让他死？哈哈，因为都是你们告诉我，他说我祷告说相信神一定不给我死，对不对？有没有？今天有很多人是相信他不会死，相信他的病会好，他从来不相信说神让他遇到这个病会死会活会好会不好，好也好不坏也好，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真的原谅我，我倒不是老王卖瓜，我常常是这样，我生病我很少求神让我的病好，我里面有个信心很稀奇的，我说让我生病也有神对我的好意，我的信心不是用在我相信我的病会不会好我会不会死，我的信心是用在神让我遇到的事情都是为了我的益处，这是真实的。我在讲西西家这个地方，他从来没有相信我这样在神面前哭，我这样跟神讲，有一点像跟神讨价还价，神啊你看你借着先知说我一定要死，我是怎么样存诚实的心，我是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我是怎么样凭诚实行事，我是怎么样怎么样，还愿意跟神讨价还价的意思一样，你在留我，因为亚述王还在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西西家有信心他的病定位好吗？今天我们去接受一套信心神学的意义在哪里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神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你生病也好健康也好倒霉也好顺利也好会死也好机会活下来在世界上也好，都是神对我的一个美意。我老实讲，像这个保罗讲的叫我最佩服的，他说你看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保罗也知道说他要被交电的时间到了，但他跟神祷告怎么说呢？神啊，我知道与你同在是好的无比啊，只是想到还有你的百姓的时候怎么样了，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保罗的信心，他不是觉得说活一定好。下面我再讲西西家，等到他没有死他活的时候，他体会了一件事情，活着要干什么？活着不是去追求自己的名誉，不是去追求自己的感受，活着活人才可以参与耶和华。这边是这样啊，这是第二段。第一段我就看到，给我看到西西家这个人。好，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难道我们不会生病吗？难道我们不会一生必死的病吗？等到我们会生病、会生必死的病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在跟神讨价还价的时候呢，也不讲，也不在神面前去跟神讲，神啊你看我跟你存怎么样完全的信心，我是怎么样凭着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一有病的时候就把圣经翻开来，对不对？不管我们传道一样什么样，自己翻开来，你看神啊你医治西西家，你要医治我啊，你不医治我你是偏待人啊，对不对？也来跟上帝搞这一套，对不对？不需要为了自己的活跟死在那个地方耍跟神耍手段。但是我们会这样耍手段也没有关系，神也包容我们。真的，神知道我们继续活着是对我们好，他会让我们活。所以神知道我们继续活下去，我们会更痛苦，说不定神就让我们到他那边去享受永远的福分。他变成这样吗？这样的信心有没有？假如有，感谢主；假如没有，怎么样呢？假如没有的话，等到有一天神真的让你经历到西西家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办？我们要怎么面对？今天很多平常很爱主的人，一等到医生宣判他是末期癌症的时候，他就让你打电话请人家接他，都来不及，在那边脚抖了，也有的嘛，是不是？那不信耶稣怎么样？一听到是癌症第四期，对不对？他也潇潇洒洒的，我已经走过这一生，也有嘛，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在我们生活生命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到底给我们的是什么？到底给我们的是什么？西西家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摆上他的真心，神做一件事情是超乎他所想象的。 OK 好，这是我讲到西西家。第二个我要讲到的不是西西家，我讲到这个是这个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先跑去跟他讲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啊，你们好想啊，哎，这个西家不是很无，这个叫谁啊，那个西家病的时候，先知以赛不是很无聊，因为跟他有仇去咒诅他，是耶和华跟先知说的，要先知去说给他，你要留下一命啊，是不是这样，是耶和华人跟他讲的。其他地方记得怎么样呢，他从西西因为在西家的宫殿里面，他就讲到他还没有走出那个大的大厅呢，中殿
还没有到中殿，
还没有到中殿呢，从他皇帝在生病，在皇帝在房间里面，他还没走到中殿呢，怎么样呢，西西家的祷告神马上回应以后，神马上跟先知以赛说，你回去跟他讲说，你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你可以活十五年，假如你是先知以赛，你会不会的，上帝你开我玩笑，我神经病，你刚刚才讲完这个话，现在又回去说你可以活啊啊！所以我就知道以赛亚是个真先知，没有他自己的意思，神给他的感动，神向他就这样去说。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以为说成是神的意思，等到神的意思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敢去跟人家讲，来纠正我自己说错的东西。现在是先知什么神说的，再回去更改，他都说，你看看啊，好好想想，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个先知，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个神的仆人，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想想，我们为神做出口讲神的话，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吗？你叫我讲你个谁，是一个皇帝耶，叫你去跟皇帝讲说你必定要死，你赶快去讲，你别这么讲，敢不敢？不一定人家敢讲，是不是，先知怎么样了，好，今天你是掌权的，他要去责备你，先知敢不敢责备啊，上帝叫责备他去责备，今天我们呢讲话要看看人家脸色，偷偷看见他今天高兴吗，这个人喜欢我吗，我这样说他会觉得我错吗，对不对，做任何事情都是搞这一套的哦。你看看那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是神的话领导他，他就是这样说，神的话又领导他，他又回去跟他就好了，你的老婆是这个要把听见了，给你活。今天我们不要很随便说我们是先知，我们是神的仆人，不要吹牛，不要自我膨胀，看看我们所做的就知道我们是，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我再说，我大概到现在还是定位在我自己是一个蒙了神救赎的大恩大爱，我愿意服侍主，是我愿意，不是我的主，我都还不敢讲说神呼召我成为他的什么，要我做什么，我都还不敢讲，我知道我不骗你，但是今天的人太轻易讲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但是真正神要我们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却不敢说，而且从来没听见，也说不出来，对不对，真的求主让我们从一个真正神使用先知的身上看到神所使用的人是什么，他真的是一个仆人，主人叫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主人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的。今天我们做谁的仆人呢、啊？我们只做自己的仆人，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我不高兴干嘛干嘛，我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做就不做。今天我们做了谁仆人呢、啊？哪一个做太太的做先生仆人呢、啊？现在我听听看，一定，我讲这话一定有人又要问我了，难道大妈不做你的仆人吗？我说做，但是也是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不做，大部分时间做，少部分时间不做，是这样差别吗？不是百分之百做吗？你们同意吗？今天有多少的先生愿意做太太的仆人呢、啊？今天有多少的人真正愿意做神的仆人，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我再说，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是在神的眼中是我们表现出来的光景，很多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讲一套说法到最后怎么样呢？没有骗到别人，是骗到自己啊，有没有，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在用一套理由在骗自己啊啊！真的让我们很真实的面对神，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先知是这样记在圣经里面，只是让我们一些不是像以赛亚一样这么遵着神的话，说他死就去说，说你会活就去说你活的，这样的人给我们知道说什么是真正的先知。让我们回想回想，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什么什么，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再有一次有个镜子一样的，让我们看看我到底是什么，只是这样而已了嘛。但不管我们是什么，神的底线，他爱我们爱到底啊，这是我的安全感啊，真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下面我要讲的是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让他多活了十五年的寿数。我们在读到后面的哈，我还要讲一点，他要多活十五年，一个人多活十五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以后圣经有记得啊，那我们反正慢慢会看下去的，会慢慢看下去。但是我看见这边有一件事情，这个西西家他病痊愈以后就做诗歌，我觉得做诗歌里面我给他归纳成这个至少两方面跟大家讲，他很清楚的知道，我虽然是做王的，但是生命不掌握在我手里，上帝要我终结就终结，有没有？好，今天我问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的？讲来我听听看。那这就是人无知的矛盾，人总想把东西自己掌握起来，有没有？同不同意啊？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管你有地位没有地位，管你贫穷还是富足，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想把一些东西掌握起来，有没有？但是我要问，什么东西你自己真正能够掌握？是捏在你手里的？讲给我听一件事情。啊，哎，我问大家哈，大家很接受这个所谓的这个所有权，对不对？是吧？我的房子是我的，是不是？有没有？我跟你，这是人制度法规的一种假象。土地所有权状名字是你的，对不对？真的是你的吗？啊，死了以后是你的吗？共产主义的国家说，国家土地都是我政府的，真的是你的吗？你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是谁的？我们去好想这个问题。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东西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你想真正原始是属谁的啊？属猪。但是今天人被人骗，有的时候我搞一套私有财产制，对不对？这个私有财产就是你的，真的吗？我常常跟人家讲嘛，假如我爸爸一直坚持那个衣服是他的，等到他过世以后我穿他的衣服，我就很好笑，你懂我意思吗？啊，当我爸爸生前觉得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对不对？对不对？神圣不可侵犯，是这个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神圣不可侵犯，所有权是你的吗？你死了以后怎么样？你要在那边笑，老子你生前讲的那么大声，你的，你有几十年。其实真正来讲，他体会一个做王的，他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虽然贵为一个一国之君，但是生命的终结者不是我，让生命能够延续下去的也不是我。我把这个我们不能够掌握什么东西，生命用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只不过可以使用，我们只有使用跟管理权，我们没有真正的所有权。所以当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样呢？很有意思的，别人说他爹你胆子那么大，才清白泰国，你们退休的所有的家当是吧，通通用别人的名字，用不用别人的名字？钱都不是我的吗？都是主的吗？对不对？有什么？什么是我的？我到现在，我从前跟他大声跟你讲，太太是我的，后来我发现太太是他自己的，怎么是我的呢？是有的时候他给我而已，这样的嘛。有的时候他觉得是怎么样？你们好想大家的问题啊？哪样东西是你？你讲来听听看。我从前很骄傲的说，什么东西都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到最后我发现太太是他自己的，啊。是吧？我们正在学习怎么样，两人真正的身心灵各方面通通能够合一，这样一个过程而已呢，是不是这样？你敢讲吗？太太是你的，你敢讲吗？先生是你的，你敢讲儿女是你的？你只能说儿女是你生的。你也不要以为说能够生儿女是你的本事，今天有很多人不能生了，有什么本事？叫你生了还是上帝定规，就是这样。 西西家体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学到了这个功课的时候，你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轻松，当你把这是我的观念除掉，这是我可以用的，这是我要好好管理的，你就开始幸福，没有任何的重担，没有了我不需要管，有没有？没有了我不需要用，对不对？有了我用，有了我好好管，有没有啊？怎么想？西西家体会的终结，生命终结者是他，我就是想不终结生命也不行，他叫我终结了就要终结，这第一个。第二个西西家的体会什么呢？西西家的体会乃是说，活人才能够歌颂赞美耶和华，他体会出来了，假如我能够活，我就要来赞美我的神，我能够活着这个事实就应该向我的神歌唱。当一个人病一定要死的时候，而以后神又让他答应他的祷告，让他能够活下来，经过生死的人的感受会跟没有经过死亡威胁人的感受对生命体会是不一样的，你同意吗？就当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经过死因幽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体会生命真实的问题，就像个孩子什么苦都没有吃过，一天到晚就是饭玩，对不对？对不对？等那一天他慢慢长大了，什么经过很多的人生，经过很多的难处，经过很多的面临很多的灰心失望各方面的时候，怎么样？他才知道什么是什么，他才知道活着真正要干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西西家都他体会到一个东西，死了就不能赞美神，活着才能赞美神。他慢慢发现他活着的意义原来是去体会神的作为，来感谢神的作为，称颂神的作为。今天我们人都在高举人的作为，不信主的人还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都是高举自己手所做的基督教的事工。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把他手所做的，是因为神让他活，让他有这个能力，让他有什么东西能够做这件事情，在里面感恩。人看见我们，他到底是感谢神还是感谢我们，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还有两节圣经是什么呢？是这个讲到西西家到底得什么必死的病，因为他长疮，有没有？我这个疮不要怎么疮，是不是蜂窝性这个组织炎还什么？这个心理医学上有很多讲法，我想我不只是讨论这个东西，我的讨论的东西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东西会要你的命啊，今天很多的东西会要你的命，但是在神看来，在我们是要命的东西，在神看来，借着先知以赛亚一块无酵饼，无花果饼怎么样，就解决，呵呵，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看为在还有什么问题比一定要死的病对我们来讲更严重？还有什么事情比无花果饼来得更轻易容易？你们说，因为以色列种无花果树嘛，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个无花果饼，对不对？无花果饼对以色列人讲是顺手拈来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必死的病人呢，对我们来讲是无解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OK， 好，我们无解的问题，一个人相信，一个人真正在主里面，他里面有一个会发现，哦，上帝用最简单的方式，我无解的问题回答。一个不在主里面，不相信主，只相信自己的人很稀奇，他的问题永远没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永远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解，是不是这样？真的，我们很单纯到主的面前，主就用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单纯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单纯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很多的感受，放下自己很多的坚持。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不要坚持什么，不要说对的错的都不坚持， 我的意思来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坚持，神可以成为我们的支柱跟坚持。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为什么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因为我们不以，我们没有单纯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而我们自己事情越想越复杂，我们事情越解决越复杂，越搞越复杂。所以我到最后怎么样？我到最后我的手都不太敢去参与别人的问题。为什么呢？我怕他的问题已经很复杂了，再加上我去参与一下，更复杂。我只有一个字，好，希望他能够到主的面前，单纯的到主的面前，怎么样？主会用一个最单纯的、简单的方式，把我们人看来最难无解的死亡的结都打开。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是用我们自己很复杂的心思意念方法在那边解决我们的死结呢，还是我们愿意有个很单纯的心在主的面前，在主来看，一下子一块无花果的饼就能够让西西家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病怎么样就迎刃而解。我们好好从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我们来学一些最简单的功课。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的。难是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的理性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人要高举自己聪明，把问题搞得越复杂越证明自己聪明，对不对？结果上帝要用世人，就上帝要让那些世界上自以为聪明的人，他用一个最简单人认为愚拙的方法来救他。奇不奇妙啊？所以我是说真的，当我们心思意念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单纯到主的面前，主用一件很简单的事就解决了我们生命里面无解的问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